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喜乐灵城圣诞降临期特辑的第15天的信息。我们正在思想第三周的大喜的信息这个主题。我们的主题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的8到14节。期待在这一整周的时间里面，我们心里面能够常常喜乐，满有盼望。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因为基督降世为人的这个大喜的信息，能够翻转我们的心情，能够导正我们的目标，能够彻底的颠覆我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对永恒的认知。真儿特别的期待，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能够透过期待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所作为，而每一天都心存感恩，心存喜乐。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能够欢喜快乐，乃是因为您成就了您所应许的。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以至于我们每一次来到您的施恩座前，我们的心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灵就能够快乐。愿您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起先把这一周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二章8到14节来一起诵读一遍。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下面我们再来读今天的默想经文，腓立比书第4章4到8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要靠主常常喜乐。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您知道吗？林真儿的英文名就是 joy， 喜乐的意思。那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很多的人都管我叫喜乐妹。不过随着年龄的渐长，慢慢的就从喜乐妹变成了真儿姐了。虽然很多的人都觉得真儿是人如其名，常常挂着笑脸，心中有喜乐。不过只有真儿自己知道，随着整个生命成长改变的过程，真儿其实深刻地体会到，原来我以为的喜乐，其实自己的认知非常的粗浅，非常的表面。真正的喜乐并不是开心，并不是充满笑容，真正的喜乐是一种内心生命的状态。有可能我们满面愁容，有可能我们心中忧伤，但是圣灵赐给我们的那一份由于神同在、神做主做王的那份喜乐和平安，却是世人、却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改变、不能夺去的。这样的一种喜乐和平常我们所说的快乐、欢喜、高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来说个故事吧。有一个小女孩，她非常的渴望在圣诞之夜能够得到一个她心目已久的礼物。她每一天都在渴望，也在祷告，也希望能够透过写信给圣诞老人，然后呢，得到这份礼物的时候，她也承诺说她会做一年的好孩子，每一天都听话，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就这样，在圣诞夜，她看到了圣诞树底下那个包装的十分精美的礼物，她几乎一夜都不能够合眼，非常的渴望得到它。到了圣诞节的清晨，她迫不及待的就拆开了这份礼物。果不其然，这正是她期待已久的那份她心心念念渴望已久的礼物，她终于得到了。当时她心里面充满了满足和快乐，她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抱着手中这一个制作非常精美、价格非常昂贵的搪瓷洋娃娃，小女孩爱不释手。可是忽然，身边的弟弟由于和小狗狗打闹，不小心冲撞到了她，手中的瓷娃娃一下子就摔到了地上。啪叽一声，美丽的洋瓷娃娃居然碎了。就在这一刻，小女孩的心也跟着碎成了万片。她忽然发现，刚刚心中那种满足、幸福、高兴的感觉瞬间就消失殆尽了。随着心爱的洋瓷娃娃的粉碎，她的快乐也彻底的粉碎了。这个时候，在一旁的爸爸就前来安慰小女孩。爸爸把她抱在自己的怀中，并且安慰她说，你知道吗，宝贝，爸爸已经想好了，在今年我已经和洋瓷娃娃的制作工厂联络上了，我要把你带到那个工厂当中，让他们能够为你量身定制一个你最喜爱的，并且有你的名字在上面的属于你的洋瓷娃娃。这是爸爸给你的应许和承诺。小女孩听到就立刻破涕为笑，因为她知道她父亲的承诺从不落空。虽然她还没有看到这个应许兑现的那一天，但是他心中的那份幸福和满足感却已经不再是任何人和任何事可以夺去的了。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真儿跟您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要让你清楚地分辨什么是高兴，什么是喜乐。高兴呢，可能我们会由于物质上的得着，目前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一种愉悦的感觉。而真正的喜乐并不是一种感觉，也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得着或者是失去。 真正的喜乐是由于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永远不会改变、不会被夺去的平安。我们能够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拥有了一位灵魂的救主，我们拥有了一位生命的主，我们拥有了一位能够向我们保证他的应许永不落空的救主基督耶稣，天上的父亲，灵魂的挚友，生命的同伴。所以我们能够在痛苦和患难当中仍然喜乐，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救主基督耶稣降世的大好消息会带给我们极深极大的喜乐，因为您所向我们应许的一切都应验了。求你保守我们的眼目，不要被世上短暂的快乐或者是痛苦影响，让我们常常思念永恒，思念与你相亲相近的日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喜乐是感觉吗？第二，你今天会决定要常常喜乐，无论你正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吗？当讨论结束之后呢，我们鼓励全家人可以一起继续的制作你们本周的手工艺品，就是制作手工的圣诞卡片给家中的邻居和朋友。如果有不幸的家人朋友呢，就把福音的信息用图画或者是经文分享在卡片当中，借着这个美好的季节来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的喜乐。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就是神向我们所的地址，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要拒绝不错，这就是神向我们所的旨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神的旨意，
将我们分别为圣，
将我们分别为圣，
生活照耀如你的，这是神的旨意。
真爱住我家，圣诞特别节目，我心灵有空处为你。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是的，最近您在收听的呢，就是我们2025年的圣诞特别行动，我心灵有空处为你。这个你呢，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了。 那我们在每一天的真爱住我家的节目里面都提出来一个小小的行动，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这个圣诞季开始操练的。在前面六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别谈了要以悔改为道路，然后呢要有一些顺服的举动，给我们的配偶家人一些时间认真的相处关注倾听，然后呢也要找一些我们曾经伤害过人亏欠的地方去道歉，或者呢我们可以做一项服务的行动，也可以选择去原谅那些伤害我们但是我们却在基督的爱里面选择去原谅的人。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真儿分享了一个思乡之情，它真正指向的是我们对永恒家乡的一个渴望。但是在地上的家呢，它确实真的有机会让我们可以感受那种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真儿提到的圣诞行动，就是能够为我们身边想家的人营造一个家的氛围，在这个圣诞季能够邀请这些人透过参与你们家的圣诞庆祝一起经历神的爱。因为这个话题实在太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这么的渴望家的温暖，而家到底在上帝的设计当中应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流浪这个主题啊成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主线。我们一直都在想要归家，一直都在流浪的过程当中。从亚当跟夏娃被逐出伊甸园那一刻开始，他们在园子之外的放逐和流浪的的确确成为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主旋律。离开最初的家园之后，他们的儿子该隐因为杀了弟弟亚伯，也被迫不得不在这一个本来就已经没有安息的世界上面四处流浪。之后呢，我们看到雅各因为欺骗自己的父亲和哥哥，结果呢他也同样的踏上了流浪之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自己的母亲。接下来雅各的儿子约瑟也是一样的，由于几个兄长对他的嫉妒，然后把他出卖之后，他小小的也踏上了流浪之路。无论是你选择的、被迫的，还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总是在一个逃亡和流浪的过程当中。而后来雅各的全家因为饥荒又再一次的离开家乡，全部迁移到埃及，在那里有不久之后成为埃及人的奴隶，直到后来在神的介入底下，他们的民族领袖摩西把他们再一次的率领带回到了他们先祖的家园。然后呢几个世纪过之后，大卫在还没有做王之前也是一个被追杀的逃亡者，而最后当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个鼎盛的王国也很快就分崩离析，导致整个以色列北国的流亡成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俘虏。我们看到整个旧约时代这种流亡的模式不断的在上演，迁徙的模式、居无定所的模式、不安稳的模式是一个常态。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没有人会喜欢流浪的，即便是那一些四处漂泊真的自己放逐的人，你若问他在寻找什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告诉你说，我在寻找我灵魂可以安居之所，我寻找我心灵所渴望的避难所和港湾。整本圣经其实都在陈述着一个事实，人类是一群流亡的人，从哪里开始流亡，要到哪里去，一直是我们受困扰的一个我们称之为人生终极的哲学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试着找答案，找归家的路。 所以当圣经把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一下子揭示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能够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里面都住着那个浪子。那个比喻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但是好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流浪的过程当中却仍然选择错误的关注焦点。我们常常关注的都是流浪的过程有多么难，却没有人意识到说真正难的是回头，是归家。你不知道归途在哪里，你不知道怎么回头，回到哪里去，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流浪的过程当中醉生梦死，忘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在流浪的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却忘记说，哎，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到底要去向何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么困难的一个难题，我们却不花时间去寻求答案。举个例子来说，当有一些年轻的夫妇婚姻遭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们来寻求真儿的帮助。可是当真儿跟他们分享福音，解释救恩的时候，他们却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我觉得这些东西离我太远了，我只需要解决目前我婚姻里面的这个难处就够了，能不能够给我开一点立刻就能够缓解疼痛的药物？这是一种嗑药的心态，这是一种吸毒的心态。为什么我们会去上瘾呢？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上瘾是一种逃避，是为了逃避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真相而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一些东西转移我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就是一种在上瘾的状态当中来度过我们的流浪人生。可是当我们不得不回到圣经的这个唯一的出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其实是向我们展开了圣诞节的真意，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铺平这一条回家的道路，你我会永远流浪下去，在无止境的永恒的绝望当中继续与神为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姐妹，圣诞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这个意义的重大和深刻是不言而喻的。刚刚正儿分享，我们知道流浪的途中所经历的一切其实不难，难的是你回头回家的路，你根本找不到北，我们将会四处碰壁，四面楚歌，只有绝境，没有生还的可能。因为那一扇通往永恒生命树的门已经关闭，那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已经隔绝。在我们弃绝上帝的那一刻，在我们离开家的那一刻，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回头了。我们开始了无止境的流亡。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他履行了神对人类的一个爱的宣告和诺言的兑现。因为神爱我们不离不弃，他谨守他向他的选民所立的约，而且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为守约施慈爱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耶稣的降生带来了神的国的降临，也就是那一个我们热切渴盼的家园，我们的归属感，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安全，全部来源于这一份外天的恩典。不过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还有这么多人明明看见却不信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状态，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流亡，一种漂泊不定，一种非常卑微的生存的状态。 当人在旁边观看小小的耶稣成长的环境，颠沛流离的成长经历，到了他那三年服侍的过程，走南闯北的一个流浪者的形象，他居然做出过这样的陈述：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不是带来了国吗？不是带来了家吗？为什么他竟以一种流浪者的状态来向我们启示上帝的心意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他出生就没有可以接纳他的地方，必须要躺卧在冰冷和卑贱的马槽当中。人类居住的地方，客栈，没有他的容身之所，没有空处留给他。他成长的地方，他的家乡的人也都弃绝他。看着热闹跟随他的人，到最后当他上十字架的那一刻，也都抛弃了他。他的整个在地上的人生，反映的就是一个被拒绝、被排挤、被逼迫、被抛弃的一个状态。甚至他在十字架上的宣告更加是强有力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流亡者的心声。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刻，他把那千年来积压在所有人类心里的那一个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流亡者的心声放到最大。他为何经历这一切？因为他要带我们回家。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羊的门，他是生命的粮，他是活水的源，他就是那自有拥有的我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这个圣诞季，你有心被恩感吗？为了不让我们再继续流浪了，他曾经一度在地上尝尽了一个流亡者所有的悲戚，诚然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忧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偿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今天他值得被纪念，值得被高举，值得被感戴。今天你感谢耶稣了吗？
有一个永恒家乡，坐落在各个天上，全世界什么都比不上，它荣美超过想象，在那里没有忧伤，在那里天天欢唱，赞美声歌声响彻，